才能够降临。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哈，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打在你的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神，我们要尊崇他的圣名，因为他本身是圣洁的。啊，要人尊他为圣，我们就必须呢，真正的清楚明白他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对不对？而且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阿爸父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在那个地上在做他儿女的时候，我要一个好行为，让别人能够看见我说，哦，这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原来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讲的这个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天父，或者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地上做儿女的很有关系。我们是不是看重天父的圣名这么样子的重要呢？这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或者是天父儿子的代表。 Amen。 所以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好归荣耀给我们的阿爸天父。这就是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么这个礼拜我在想说，今天是农历新年，那我要讲一个神国降临这个荣耀的降临，接下来就是主导文里面的下一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那在整个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他所要讲的重心，或者讲说他的重点，他一直在 preaching 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上帝的国。这个上帝的国呢，它有一些的特性。如果说认真要研究神国是什么的话，有很多的题目可以探讨。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个神的国啊，怎么样进入这个神的国啊，如何来承受这个国啊。你可能要做什么小孩子啦，你可能在生活行为上面有一些，除了你的信心以外，你在承受神国的人的特性当中，我们都有一些要操练的地方。那神国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啊，很多啊。所以在探讨这个神国 Kingdom of God 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今天就单从主导文里面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从这个你的国降临，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探讨这么多神国方面，他到底要告诉我们神国降临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在谈到这个神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神的国。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所以神的国呢，我们就会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几乎都是讲天国，除了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讲到那个财主很难进天国，财主很难进神的国，在马太福音里面谈到神的国只有这么一次，其他的地方都是天国天国天国天国。所以让有些人就会很 confused， 那到底天国跟神国有什么分别？到底马太跟路加福音在谈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马太用天国，路加用神国，那是不是天国跟神国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想在这个名词方面，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可以说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可是如果真正的你要把它细分下来的话，的确是有一些的差别。那最主要的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看到，因为在那个地方有讲到耶稣基督要他在地上建立的国度完了以后呢，要把它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我可以说，如果神的国跟天国这边有差别的话，我们只能说天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神国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真爱有一天天国要变成神的国。OK， 那也可以说所谓的天国是在神国的包含的一部分。你可以讲天国的等于是神国，但是你不能讲神国等于天国。但是 you know what， 分得太细呢也很麻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它当作神国跟天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真正会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那是天国跟神国可能意义上面是不太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再说一次，没有关系。如果你分不清楚，你把它当作一样，在 most of the time 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有的确有天国跟神国一点点的分别。那个分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可以稍微看得出来。好，我们来讲第二点，这个神的国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说，你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你的国，因为前面是用天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天父的国。这个天父的国，我们一般来讲是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的意思。那神的国怎么样？耶稣说，嘿，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来，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们在讲神的国，神的国跟世界上的国是不一样的。这个国家的观念，我想我们移民来美国人都会比较清楚，对不对？你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你是一个什么 immigrant， 你是一个移民者，对不对？那你现在来到美国做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的绿卡有居留权，那你的文化、你的传统、你的背景是哪里？这是中国国内的、台湾的、香港的。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人？哇，可能你这个有一个 identity crisis。我们以前有个笑话，就是说，我们从台湾长大的，我们是外省人，第二代，我爸爸是从大陆来的。那我们在台湾呢，那台湾的本省人就说你是外省人。那我们到美国来的话，他说你是 Chinese。OK， 那这边碰到国内来的话，你是台湾来的。那我们到大陆去说，你是台湾来的。然后你就问我说，那你到底是谁？你就问自己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哪里去都被人家排到，就是说不是排外，就是说就是跟他们不是相同的。你待到美国以后，你是黄种，对不对？黄皮肤黑头发，那别人看到你说，你是 Asian， 你是亚洲来的，再问人家，你是 Chinese。然后你跟他讲说我是台湾历史，你也不太会用台湾历史这个词，但是你就有一个 ID 的 crisis。 那你就会讲说没有关系，我信主以后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什么太混乱了。在美国呢，也有一个律法，不是律法，就是一种习惯，你在哪里生的呢，就是那种人，对不对？比如说你妈妈怀你的时候跑到加拿大去，生下来就是什么加拿大人，对不对？你分到在德国生的就是什么德国人，在英国生的就是英国人，到中国生的呢，中国不会说你是中国人，中国还是有种族的，你甚至你这是白人，这怎么是中国人呢？开玩笑。所以每个国家，我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每个国家的这个观念都不同。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国与国之间的有文化的差异，对不对？以前当日本人的第二代日本第二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怎么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跟日本在打仗，对不对？打仗的时候，那日本人怎么办？在日本人的美国后裔，美国生的日本人后裔，他们就把他关在一个集中营里面。这个是加州的历史。那怎么样？他怕说这些日本人是日本间谍，所以对他们有限制，就把他们关在一个社区里面。那当然，这是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 地球这个社会上面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到国与国之间呢有这种 identity 的 crisis， 怕你说你是那一国的啊、哦，你是这一国的，可能会做出对这个国家不利的事情。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要是属这世界，我的臣仆要跟我们征战。所以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国也不在这里面了。你住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耶稣的什么，我是讲说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真正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某个地球上一个政权的话，那就会跟当地的政府打仗，对不对？就像因为耶稣当时的行政是在罗马政治的统治之下，耶稣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来复兴以色列不是要推翻这个政权，他其实上 literally 啊，他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如果说这个世界的话，他要征战。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真正的对象呢，不是这世界上的国家，也不是这样子的人民。他征战的是在他的 Kingdom of God， 那个 Kingdom of God 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对，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耶稣的国度里面的话，你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背后的黑暗权势。OK，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 ideal。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而且我们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世界上对于这个国家要维护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呢，我们都有一种属天的看见，我们有一种属天的看见，我们在 care about 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我们真正的说啊，尽心尽力要完成的旨意，不是这一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的利益，而是天父他的旨意。那第三呢，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okay? 这个地方来讲，这个神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又却在我们的当中。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来读第三点，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在一次的证明、啊、神的国不是在一个 physical 一个疆界有边界的 有一个土地，而是在哪里？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事实上，可能翻译做中间会比较好一点啊，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国就在你我的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有耶稣在你里面，或者你有圣灵在你里面，我也有圣灵在我里面。我们在 communion， 我们在交通，我们正在怎么样 fellowship？ 那个 fellowship 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度的 fellowship。它是一个灵与灵之间的一个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国度之间的什么交流，那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交流。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那是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那是一个属灵的活动，那是一个神国度里面的交流，那是一个属灵方面神国度里面。所以耶稣说，哎，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不要说看在那边或看在那里，就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耶稣说两三个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啊，要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只要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国，只要有圣灵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观念，对不对？如果一个聚集里面或是开一个 party，或是任何的 party， 就像我们新年嘛，昨天晚上可能你们都有一个 party， 但是这个 party 如果说不是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地方，只是一个纯吃饭纯聊天 OK 或者是卡拉 OK， 就是看到电影啊或者怎么样，那这样有没有神的同在呢？并没有神的同在，并没有真的有那种 communion。 那这样子的话，神站在我们当中，照道理讲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以这个神的慈爱关怀怜悯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是一种 communion，也是一种灵的一个交通，那是一个神国就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稍微从神国这些角度来看，天国和神国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要明白神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却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你跟我相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神国。就像我们两个人，我跟我太太是从台湾来的，我们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但是跑来美国以后呢，变成了美国人，但是我们的心还在台湾，是不是？那就像我们现在接受主了，信主了，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地上，在美国，但是我们的心还在天国。所以你跟我，我们在 communion， 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一直在谈论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分饼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我们跟主之间有灵里方面的连接。你跟我都是领他的饼，领他的杯，我们都是他生命的延续，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要为他来做见证。那这个就是我们是他的什么？我们是他的国民，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虽然在地上，却是他的儿女。所以这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的明白。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到神的国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国降临到底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最直接的解释说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诶，我们讲到那个 kingdom， 讲到这个国度上的问题，对不对？美国有这个一个疆界，美国的 continent， OK， 有48州，加上阿拉斯加，加上夏威夷，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美国50州里面，美国政府有联邦法律，对不对？联邦法律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有那个行使它的权利，有个法律权利的行使区，这是它的国度，对不对？那神的国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这种地域观念的话，神的国，也就是说天父的旨意可以执行在这个地上。那耶稣基督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将来有一天，全地呢都要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呢，请大家打开一节圣经，我们就看一节，在启示录的11章15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11章15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说我们称之这种国度，你可能会问，那这个国度是什么时候来？哎，我们刚刚讲到，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呢，那有一天会实现，就是地上所有的国呢，通通变成国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事实上是有那么一天 ，physically 啊，在这个啊。实际的这个你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地方里面，耶稣基督要掌权，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 他的那个 dominion， 他的管理，他的那个权柄，他真正的每一个，不管是美国、英国、中国，将来有一天，我主基督要作为大永远，是有这么一个那一天。但是这一天会降临，那这个降临呢，我们也可以说，哦，这是耶稣基督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啊，是啊 ，Yeah, that's one of them。但是呢，在当然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我相信也是天父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因为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祷告的，有一天是一定会成就。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不管世界上140几个国家，通通都变成基督的国家，通通都变成基督的国家，而且 physically，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刚刚就讲了，我们是客旅，对不对？信徒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守当地的律法，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守美国律法；我们在台湾的台湾律法，国内就国内的律法，香港就香港的律法法律。但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执行神的旨意。天上的国民执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就是 PhD 啊，就是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三件事情，就是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医病赶鬼，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这就是我们信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要遍行在全地。我们好像在预备神的国一样，预备这个国，那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让这个福音传遍的时候呢，那我们国民就增加了，对不对？我们是有属天的国民增加，那在一起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但是神的国到我们当中，一直到最后，就是所有的国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国。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福音要传遍什么全地啊？你福音传遍全地，让这个福音变成一个基督的国度，每一个人都要听到福音，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天上的国民。那那个时候是啊，就是我们未来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国民。但是如今呢，我们还没有，所以如今的就是要赶快传福音，赶快医病，赶快赶鬼。因为这些都是主老天上旨意执行在地上，撒旦魔鬼一直会做一些很主老的事情，他不是偷窃杀害就是毁坏，他最容易影响我们基督徒就是减低你的信心，或是让你的信心失去了，或是让你的这个热忱失去了，或是让你打击你，让你这个经济环境不好，或者是离间你，让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分开来，不管是种种的原因，那这些都是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靠神把这些的阻碍挪去。那在讲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圣经上有给我们其他两处的经文，我们再看第一处，有神的灵和能力的证实。第一，在马太福音12章，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感，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们再读路加福音11章20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感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要请你们特别注意路加福音11章20节，那 我如果靠着神的能力，那个能力两个字原文就是 finger of God， finger of God， OK。 那你记不记得摩西在埃及，摩西在埃及记不是行了十个神迹吗？其中有一个神迹，当他施行出来以后呢，埃及的术士统统会了。前面两个会，对不对？摩西从他的手杖啊，他的杖一丢到地上变蛇，对不对？那这个埃及的术士他也会了，但是呢，埃及术士的蛇就被摩西变的蛇给吃下去了。他们有很多的灾，一直到第四个，我记得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叫做狮灾，就狮子的狮啊，就是一变出来以后，埃及的术士就不会了。也就是说，邪灵的力量也蛮厉害，但是到第四样的时候，他不会了。当然，埃及术士他讲了一句话说：“这是 finger of God， 这是神的手在做。This is finger of God， 这是神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 finger 啊，手指头干跪，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但如果你读 King James 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他说 ：“No doubt。”没有疑问，也就是说，当一个牧师或者任何的弟兄姐妹，当你用神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把一个鬼赶出去的时候 ，No doubt， 没有疑问，神的国临到你。就，我们就必须要问他说：“哦，主啊，当我们在念这个主祷文说‘神啊，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求什么？你在求神的能力，神的手指头怎么样赶鬼，要把那些污秽的灵，把那些把人怎么样捆绑的那些的灵要赶出去。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马太跟路加里面记载，他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呢，那个法利赛人啊就问：“哦，这个是靠鬼王赶鬼的啦，啊，这个是。”所以耶稣就要反驳了，嘿，奇怪了，我靠着怎么样？神的灵赶鬼是神的国领到你，所以你把这两行马太跟路加的记载对比一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原来是 Spirit of God，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Finger of God。当然，这个神的手指头是一个 figurative， 是一个拟人化的，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但是呢。在马太讲说这是神的灵感，所以当我们有神的圣灵动工的时候，鬼出去了，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原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有神能力的彰显，有神的灵，神的手指头，是有神的国彰显。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一定有神能力的彰显，而且这个神能力的彰显呢，一定也看到他的果效。什么果效呢？哎，鬼被赶出去了，鬼被赶出去了。所以路加说 ：“No doubt， 没有一点疑问，而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这边，没有疑问。”所以如果说有人问你说：“那神的国降临在哪里？”我告诉你，带他去看赶鬼聚会啊，这样子。当然。也许不必特别去找一个赶鬼的聚会 ，OK？ 但是呢 ，No doubt， 哑巴鬼赶出去，那个人会说话。那知道这是神的国降，神的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出现，神的国领导。所以当神的国 Heaven， 那英文里面讲的很好，他说 Heaven invade Earth， 然后。隐蔽的就是那种侵略哈，我们现在说侵略，其实就是说上帝的国临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会有一些我们人类看不太懂的东西出现，疫病赶鬼，鬼出去了，疾病得医治，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就一定有神的能力跟神的灵的证实。好，我们看第三点。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同在，有他的荣光，有他的声音，有他的异象。记不记得在 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那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前呢，他都讲了一些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16:28，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第二处马可9: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你就想说 OK，站在那旁边的人还没死之前一定会看到。那这些人呢，在过了几天以后就看见。我们打开马可9，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看一下当所谓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看看马可福音9:2，我们刚刚读了第一节，马可福音9:2，来，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这么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好，我们跳过来 第六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就带了他三个最爱的门徒上了高山。那个高山呢，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以色列啊，在北边的塔伯山，这个拿撒勒附近。那在那个地方呢，突然之间他变得像，他的衣服怎么样，放光洁白，好，漂白，地上漂白，也没有那么漂那么白，也就是说这个白白的发光，而且光呢可能非常的刺眼。那个样子的变相呢，把他们吓得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然后他们又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在跟谁说话，跟耶稣说话。根据路加的记载，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将要去世的事情。那在讲话当中呢，又突然有一朵云彩过来了，然后有声音对他们说话。但是前面的讲说，马可福音前面9:1讲到说，要看见神国怎么样，大有能力的领导。所以当神大有能力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经文里面就看到，你会看到一个荣光，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在你过去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你可能已经看过耶稣的荣耀，你不管是在梦里面，不管是在意象当中，或者是在你读经的时候，你在读耶稣，你很渴慕耶稣，你在敬拜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看到了一些的东西，看到耶稣基督极其大的光，很大很大的光充满了你，就觉得自己突然之间觉得很污秽，突然觉得自己很不配站在他的面前，你就开始哭泣，你就开始在那边认罪，你就开始在那边悔改。也许你在梦中里面碰到他，也许在意象当中你看见他，而且你突然也看到了，可能看到的不是摩西以利亚，你可能看到一些你死去的圣徒，你所认识的牧师。也许你在经历当中，怎么会突然看见这么一位你过去认识的人死去了，但是他出了之后他变了样，他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你也很羡慕，然后他在跟你说话，你听到声音，这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弟兄姐妹，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们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很有荣耀的，是很不一样的，是 地上所有的东西，你看过最漂亮的衣服也没有他们漂白的那么白， 他的那个发光是让你敬畏的，但在圣经里面讲说极其害怕，那个 fear 事实上你可以翻译成非常令人敬畏，非常令人敬畏。我们原来我们相信的神是这么让人敬畏，这么样子的有能力，这么样把你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看见了以利亚跟摩西，你看见了异象，你的异象，你的灵也被打开了，你看见了神国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求这个教会，我们要看见神国的降临，我们看见神大有能力的降临，我们的异象被打开了，已经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景象。我们有天上的异象的时候，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钱财啦、情欲啦这些让我们阻碍我们信心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再被他们吸引，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神国的荣光。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读主祷文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明白原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有能力，能够这么样子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我们被吸引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时候你才有能力去执行神给你的托付。我一直在很 amaze 一件事情，在我们过去所读的许许多多宣教士的传记里面，有多少人特别是欧美的，他们为了要传福音给中国一个很陌生遥远的国家，知道那个地方有枪炮有刀在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还仍然愿意放下来，放下很好的一些的当时很好的一些的优待，很优厚的生活，比起中国内部他们还是愿意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这次去大概根据统计，所有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50%死在中国，但他们还是愿意去。他们知道他们所放下来的是什么，因为在很多的宣教士的传记当中，你又看到他们有时候看到的是这些天上的异象，他们也许就是只有做这么一次的梦，梦见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去中国，然后呢就很稀奇的因着这样子的引导放弃了他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不管他是学医的学工的，不管他是做什么样的职业，全部放下来去做宣教士。当我们真正的看见了神给我们的荣光，打开我们的意象，听到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稀奇的跟随他，我们就愿意执行他的旨意，我们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些宣教士也就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因为他们听到了，因为天上听到上帝的呼召，他们执行天上的旨意。虽然他们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还是瑞典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却执行了天上的旨意，因为他们是天上的国。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的应用，弟兄姐妹，当强盗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很聪明，他说路加福音23:42，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可能会觉得是说这个强盗是个杀人犯，他只不过在死之前讲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耶稣说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怎么样，要跟我在乐园里面呢？他什么事都没说，他只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他可能杀了人，犯了法，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他饥饿，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上没有写，也许他是一个激烈的政治运动者，不知道。但是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为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很奇妙，因为他盼望什么？他盼望耶稣基督得国降临。他所认识的耶稣不是在他旁边只有几尺之远的耶稣死了就算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三个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三个人都快要死了，但是这个强盗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你是为什么？因为他的认识是非常什么，非常正确的，而且他知道他有一天他得国会降临，他知道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因为他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求你纪念，因为我相信你是要再来的王。所以我们盼望神国降临的祝福。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面，即使是这样子讲，第三个强盗他听到这些话，他也没有说我也要去，他就在那边怎么样继续嘲笑耶稣，也许也就失去了。也就是在人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得国降临。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我们咽下一口气在何处，在何时，在何地方，不知道。 But I want to tell you one thing， 主啊，你等我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盼望神国降临的一个祝福，就是那个在耶稣旁边的强盗可以让我看见，你真正的相信，也是在最后，即使在你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你仍然记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日夜盼望的事情，就是他的降临。有一天，耶稣基督，你要 fulfill 所有的圣经对你的 prophecy， 所有圣经上对耶稣的预言都要实现。耶稣基督要站，我盼望你能够实现。赶快实现，赶快的降临。所以这是我们所在这边可以得到的一个祝福，马上跟耶稣在一起。 OK， 第二，神国降临的时候，圣灵必动工，必有神的能力彰显。这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应验，所以当有一个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有神国的降临的时候，必定是有一定感有神迹奇事。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些人怎么样从罪恶当中被释放。不管你是喜欢喝酒的，喜欢吸毒的，或是喜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恶劣的习惯，是 addicted to something， 但这个 addiction， 你这个被捆绑的人要被释放，你的疾病要得到医治。因为神的灵，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那个 dominion， 在那个管理的权的范围当中，我们讲那个，我们在追求圣灵的时候，就被圣灵扫到，或是被圣灵触摸到，那个时候必定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疾病会好，你的那个捆绑会 break the yoke。因为神的恩膏，对不对？我们在以赛亚书13:27讲得很清楚 ，the anointing break the yoke， 恩膏折断沉重轭。the anointing break the yoke，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恩膏？为什么要追求？因为它能够怎么样？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捆绑给断开。要断开你在身上里面的捆绑。所以弟兄姐妹，我一直在追求恩膏。为什么？ The reason is 很简单，我自己有一些的重担要 break， 要折断，要砍断，我也可以愿意帮助弟兄姐妹，你在什么地方有受捆绑，我要帮你砍断。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好，第三，我们在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加上神的灵和能力，并且有好的行为。我讲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天上龙尼迦全书》第一章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所以这是一个 whole package。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话语而已。哎呀，你来信啊，请你吃饭啊，为你做很多事情，为你服务了，盼望的就是你能来够参加信耶稣。这是我们以前的 strategy。我们以前啊，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多的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 strategy 嘛。很多人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因为我到这个团契去，对不对啊？这个团契真好啊，每个礼拜五晚上有饭吃，哇，太棒了！被招待款待得很好，然后在理智上、头脑上面呢，觉得这个信耶稣好像也不错，有很多的教授啦，有很多的这个好像还蛮聪明的人哈，很多的 PhD 都接受了，我想大概不会错了。所以有一些人信主是这个样子的信主哈，那。当然了，等到你真正的接受以后呢，你自己也参加了查经班，你也很愿意啊，慢慢来，慢慢去看，哎，发现到我所相信的还越来越真实。但是保罗在这边讲，他说不独在乎言语，我们也要在乎全能，全能就是 power， 就是能力的意思，还有圣灵跟充足的信心，再加上怎么为人啊。弟兄姐妹，我们整个传福音的 package 不是只有会讲而已。Okay? 我们从来不期待有人因为讲一些话，那你就相信。Okay? 我们有一些 power， Holy Spirit， 我们的为人。我觉得《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讲得非常非常的正确。我们传福音的人。基本条件，我们不能只有话，我们除了话，你还要有一个为人怎么样，你的性格怎么样，你的品格怎么样，有信心，有圣灵，有全能，有言语，还要加上你的为人是怎么样。 How you interact with people， 你跟人的相处怎么样，那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扩张神国度我们所需要做。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传福音给到我们教会来里面接受装备，接受训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传福音是天职啊，是 God given。 那我们装备就是说，哎，我有话语上面的装备，我有能力方面的装备，我有圣灵的恩膏的装备，我有神给我的信心，一直跟他要求信心，然后呢，我的 character， 我有圣灵的果子，作为我为人，那这样子的传福音呢，才是真实。Okay， 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看看 B，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我们起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那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呢，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我们再读来。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凭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是保罗他自己讲，他说哎，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是在乎全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到 Kingdom of God 的时候，神专门喜欢找那些愚拙软弱，是世人看不配的。神的国他不喜欢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用高言大志，他希望人所看见的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当然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因为现在的世界教育普及很多了，但是在200年以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在欧洲也许认识字的人比较多， 但是在中国认识字的人那个时候很少。我们现在可以读这些历史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皇帝里面所写的诗词啊，那些历史记载，可是毕竟在一两百年以前的世界，在中国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很少，大部分都不认识字。但是传福音一样能够像野火一样在烧。我这次在中国，我碰到一些人，他本来不认识字，他信了耶稣，他努力去学，他会读，他会写，他本来不会读书的，大字一个不认，他是因为神的转变，他能够相信是因为看到那个神迹，他因为相信，为什么会相信？是因为神在他的家庭里面做工。有个很大的转变，他突然转变过来。我听了很多的故事，有些人他的先生走了，留下他跟两个小孩，一个人抚养两个，怎么办？什么事都不会，怎么照顾小孩子？神就很奇妙的带领他，看见神奇妙的做，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找到工作，没有人要他，还是。把两个小孩子带大，神很奇妙。有些人是取医啊，生了一场很奇怪的病，什么什么医生看了都没有用，神奇妙的医治他，看见神的大能，传道人的按手，然后就病了一次，哇！马上他整个生命就说，他这个生命是耶稣救我的，我就把我生命献给耶稣。二话不说，虽然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可是他的热心也蛮令人感动。神奇妙，叫我们的信不是在人的智慧，人会相信不是传道人会讲，人会相信是因为看到神的国家，因为神有爱在这边，因为神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改变，这个人以前是做强盗的，这个人以前是做小偷的，这个人怎么敢在公众上面，在那边公开的认罪悔改呢？我看了一些的资料，看到以前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在中国各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 Jonathan Goforth。中文叫翻译叫古约翰，想起来 ，Jonathan Goforth G O F O R T H，Jonathan Goforth， 他在中国是一个宣教士，那么他到那个地方带领聚会啊，圣灵很奇怪，每个人都会悔改，他那个转变是很奇妙的，这个不管在教会里面。你比如说教会的长老啦，教会的执事啦，或者是说有钱的人啦，有钱的弟兄姐妹啊，在他聚会完了以后呢，大家不走，为什么？因为圣灵就在那个地方，圣灵一直在 conviction， 一直在催逼的人去认罪悔改，就认罪悔改呢，有时候就是隔通宵嘛，在那边认罪，让他悔改，悔改，大家在哭，有人偷啦，有人犯奸淫啦，有人怎么怎么，一个一个出来讲。但是圣灵一直在做工，但一个一个催逼上，他那个罪一定要对付，不对付不行。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讲，哎，我用圣灵的大能和名的 ，Jonathan Goforth 是谁呀、啊？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宣教士，但是神的灵、神的能力跟着他。他到什么地方去，那什么人就悔改，什么就悔改，好像在美国 Charles Finney 一样，他也是人，他在他聚会里面坐不住，他一定要悔改，因为神的灵在里面一直在鼓动他、搅动他，里面有一些的捆绑被释放，也可以说神的灵、神的手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赶鬼，神的国家，我们要看到这样子的复兴。我们要看到这个样子，神的国降临。我们要看到神真的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当中。因为真的神显现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害怕。 神的荣光照耀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污秽的。哎，我相信在那个 Jonathan Goldforth 他的聚会里面，人看见了神的圣洁，人看见了神的荣光，他不得不要把自己里面的东西要对付，他把里面的东西要交代清楚，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痛苦。那个聚会是很可怕，也很令人敬畏。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不一定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出来乖乖认罪啊什么东西。圣灵做工，如果在有一天在我们当中 ，I will let you go， 因为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即圣灵是我们 Commander in Chief 啊，就是我们的 CEO 在我们当中，我们神国度的 CEO， 对不对？因为现在耶稣呢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了，圣灵现在是另外一个宝位置。如果圣灵在动工很强的时候 ，We let it flow， 那个时候神国已经降临。所以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开始，我们盼望神国一直降临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心里面一些捆绑通通都挪去，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让我们真正的得到自由。所谓的真正的自由，就是不再去犯罪的自由。我有不去犯罪的自由，我可以选择去犯罪，但是我有不犯罪的自由，那叫做真自由。 Everything I do， 我不会受到罪的影响，那么就是真正的自由。而且神就在选择这样的自由，你有这样子的自由可以去犯罪，但是你没有。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你可以不吃那个善恶树的果，他们选择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犯罪了。但是现在一样，你有同样的 opportunity， 你可以犯罪，但是你没有。You know what？ 神在你身上转变的很大，那这个都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神国的子民。Amen。好吧，我们起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工。主啊，真的愿意东恩的教会常常有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看见神你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爱流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愿意看见弟兄姐妹来彼此指责，我们只愿意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可是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认罪，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在今年旧历年的第一天，我们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膏，因为我们要折断我们沉重的轭，我们要砍断那些捆绑我们的，不管是习惯，不管是我们是不是上瘾了，主啊，或者是我们有不好的思维，或者是我们的思想的方式总是这么样子的负面，我们对人总是要有一些的很负面性的想法。主，我们求你来转变我们，我们愿意看见神你的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好像主耶稣基督你放光一样，展现出你荣耀的光芒，展现出你圣洁的光辉，展现出你那个爱、牺牲、成全、怜悯，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年饱饱得到你的慈爱。感谢主，我们这样子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